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3月6日，公元2001年4月29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四，汉人大举入藏，加深民主裂痕。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由印度中部迦叶圣地菩提道场25个不同教派和迦叶地方事务官员、弥勒佛管理协会、驻尼泊尔聂拉莫阿旺朗杰夫妇、驻新隆西藏难民社区安多贾米扬佩杰家庭、西藏三区联合协会、蒙语锦龙联盟等的共同齐情，本周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正式发出声明，将于藏历铁蛇年12月13日至16日，公元2002年1月26日至29日，为期4天，在菩提迦叶将为广大信众传授十轮观顶。
本周三是第11世班禅喇嘛昆顿七吉年妈年满12周岁诞辰佳日，凡是有西藏人的地方都以不同的方式为11世班禅喇嘛祝福。本周三早上9点钟，西藏妇女会、西藏青年协会以及西藏全国民主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在达仁萨拉莫拉干季汽车站聚会。西藏六王政府噶隆赤巴索南多吉和西藏人民议会副会长土丹龙日参加并出席了聚会。噶隆赤巴索南多吉指出，第10世班禅喇嘛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的一生分享给了西藏的前途和事业。上世班禅喇嘛原籍前积小实力，在日喀则召集回忆，为西藏人民鸣不平，同时在规划西藏未来发展蓝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10世班禅喇嘛的突然圆寂给世人留下遗信，怀疑班禅喇嘛的圆寂是中共当局一次有计划的谋杀。在如此阴险的政策手段之下，11世班禅喇嘛昆顿七吉年妈是否获得时尚已经是一个难以判断的事情，因为失踪6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对此，不仅是全体西藏人民，而且世界人民都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小班禅，许多国家专门为此同中国政府交涉，可是中共政府的回答往往是一句很好意外避而不谈。自去年无奈之下，中共向外界透露一张男孩的背影照片，说小班禅在黑板上写字是招的，但是一张男孩的背影照片是不能说明失踪6年的11世班禅喇嘛的存在和健康。我们担忧的也只是小班禅的健康状况。中共对政治嫌疑犯所采取的暴行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在高喊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如何是确定假班禅的，这也是世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今天我们集会在这里为11世班禅喇嘛昆顿七吉年妈的诞辰而祝寿，更是为了早一天获释。为此呼吁大家为班禅喇嘛的早日获释而努力。西藏人民议会副会长通赞罗日向集会人员介绍了历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过程以及11世班禅喇嘛的丰功伟绩。同一天，位于印度南部的西藏三大寺之一的扎西隆波寺特别为11世班禅喇嘛昆顿七吉年妈12岁诞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和祈祷仪会，并提出3个要求。第一，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让一批由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团体前往视察。第二，要求中国允许西藏人民悬挂达赖喇嘛和第11世班禅喇嘛昆顿七吉年妈的照片，并释放因悬挂照片而闭库的西藏人士。第三，要求是11世班禅喇嘛昆顿七吉年妈接受西藏传统的佛教文化教育，同时要求允许会见国际人士。
近期中国政府将西藏布达拉宫7世达赖喇嘛灵塔殿内存放有一座5公尺高的镀金弥勒佛像彩屑，计划运往中国上海省。同时布达拉宫里木拉冈殿内的许多珍贵大小佛像也已经被彩屑企图运往上海城。对此，拉萨大街小巷目前议论纷纷， 1959年中共完全侵占西藏国土，开始对西藏的寺庙、佛堂、各文化中心的所有珍贵文物进行有计划的打、砸、抢、烧等活动，把各寺庙保存的金属珍品调动大批武装车队运往中国，毁坏和抢夺各种名贵泥佛像，最后连寺庙废墟上的碎石、朽木都抢走。从西藏运往中国的珍贵塑像、唐嘎，已经用金银铸造而成的多种珍品，一部分运往国际古董市场上去出售，一部分由中国国内的铸造厂熔炼。这种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至今还在执行着。1961年，布达拉宫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中心。事实上，大量布达拉宫内珍藏的珠宝、文物、唐嘎、古瓷等无价之宝运往中国是在1961年之后开始的。中国政府所谓国家拨款维修恢复西藏名胜古迹的工作是经过细心打算的，尤其是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而服务的，这不是延续和发展西藏的文化宗教而办的，只是用来欺骗国外游客参观的一个文物展览而已。
美国民主党下议院成员丹娜扎斯在美国和中国关系听证会上说，我深信反对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决议案在下议院中会轻而易举的通过。如果真的通过这次反对2008年中国主办奥运会的决议，这将是在这个月里美国全国范围里通过的第二个反对决议。近期美国政府原意向台湾出售方威型武器，以及美中撞击事件和中国扣留美国机组人员等问题，而两国关系正处在紧张状态时，却增加的一次附加压力。加兰扎斯先生提出的就反对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决议，在国会下议院外交关系小组中已经通过，下周将在下议院进行表决。
在世界屋脊西藏一座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近日发现一具千年女性干尸，有关部门初步怀疑干尸可能是一位岩洞修行者。这具神秘干尸是由尼姆县塔隆镇杰克村村民在村后的高山上发现的，干尸藏在一块巨岩之下，四周被石块密封。据悉，有关专家在考察时看到干尸呈攀曲状坐姿，高约65厘米，肌肉组织已高度风干，眼耳部皮组织上唇，双眼及双脚基本完好，躯体已部包裹。专家根据现场判断，女尸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估计生前是一位在此修行的尼姑。有关考察专家认为，在西藏发现千年干尸是属罕见，一般而言干尸多分布于气候干燥的新疆、甘肃等地区，而西藏所在的珠穆朗玛峰地区则气候湿润，如果没有特别的干燥环境，尸体是很难长期保存的。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请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四，汉人大举入藏，加深民族裂痕。
推动藏汉和谈有来北京倡议。千百年来，尽管藏人未必愿意，但中国却一直那么深刻地影响西藏的民勇。中藏关系的演变正是西藏历史沧桑的主要内容。过去西藏境内都是藏人，那时候藏人的民族意识不是很强，主权意识也不强烈。西藏流亡议员丹增功过就说，由于中共入侵，才错失藏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民勇产生全面检讨的机会。有的藏人认为，是因为中共入藏后双方出现流血对抗，藏人才首次产生了民族意识。而西藏同行主编大瓦茨恩则补充说，西藏罗姆地区的民族主义不是很强烈，但接受过中共教育后，由于中共很强调民族主义，反而让藏人惦记了起来。道清人说，藏人和汉人只有面孔相似，中国南方没有少数民族，对藏人意识较淡薄，但北方汉人与少数民族间的关系较严重，对其他民族就较排斥。
请在下周星期日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十四。 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欣赏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演唱的《格鲁贝格曲光哈萨》。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